2015年四川省高考作文题目，老实和聪明。
这个题目怎么写？一个人可能又聪明又老实吗？
照说，一个老实人也可以是个聪明人，一个聪明人也可以是个老实人。未必出题的老师以为聪明和老实是相反的吗？他如果这样子以为的话，就太不聪明了嘛。
哎，或许出题老师以为老实与聪明虽不彼此冲突，但是关系暧昧。要看看我怎么说。
那他就太不老实了。
好吧，我要试试看。中国人有句话叫做锦上添花，
就是好上加好的意思。一个好已经不错了，再加一个好岂不是更好吗？
当我们形容某人又有学问又有人品，既努力又有天分，都是越说越好啊。唯独老实与聪明两个明明是称赞人的话，被放在一块却都走了味儿。
某某人啊，太聪明了就是不老实。
或者
女儿啊，不要太老实了，放聪明点，不然要吃亏嘞。
我们用老实来形容一个心里没有诡诈、口中没有谎言的好人。他做事不投机取巧，总是按部就班、守规矩。
尤其是当他遇到另一个人的时候，不往坏处想，因为大家都和他一样，所以他就容易上当受骗。
因此，别人常以为他是傻乎乎。其实，这种评语往往来自不老实的人。他们不了解老实人心里真正的体验为何。有时候这个老实人，他不是心中不明白别人要占我便宜，而是你有你的计谋，我却保守自己的纯正啊。你现在在小地方欺负了我，我也不见得会继续让你侵吞下去，了不起以后离你远点就是了。我更不因为你的邪恶改变我与人来往的存心，
因为世界上不是人人都像你这个样子存心不良，
总有别的老实人会与我结交，彼此欣赏，诚实来往。所以这样的人他能够把人生简化，他心里面没有重担，没有不切实际的打算，又因为自己向来没有心机也不撒谎啊，就不用担心说话漏了嘴。聪明呢，随着社会风气转变，我们现在对什么样的人算聪明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。
本来聪明是指一个人耳尖眼明，思想清楚敏捷，学东西抓得住窍门，记性悟性都比别个强，或者大家都没得点子的时候他能想出解决方案。
也就是说，传统的聪明不是用在为人，而是单单用在处事上，是个不带污点的好资质。
在今天我们把不吃亏、保护自己叫成聪明，把走捷径、投机取巧叫成小聪明。
商场上较真儿、对劲儿，更是各显聪明，所以才会出现前面举的例子。
他太聪明了，不老实。
那么难道是聪明变直了吗？如果把聪明用智商来看，小聪明、歪聪明是智商加增还是智商减少？
恐怕都不是。不是聪明变直了，而是聪明人变直了。
聪明加上利己的私心就足以使他伤人，加上害人的恶心就成了危害更深的阴谋了。所以如同酒加上水就会变质，聪明加上醉也会变成毒药。怎么防止变质呢？有一句话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你无法用力使自己更聪明，却应当用力来保守自己的心，那才是真聪明。
老实会不会变质？老实人会不会变质呢？
我们可以明白聪明加上罪怎么回事，却很难想象老实与罪的混合物是什么。因为所谓老实啊，就是又单纯又稳定，加不进别的东西。老实虽然不容易变质，老实人却很容易变质。怎么说？一个吃了亏的老实人不见得有前面所说的雅量啊，他虽然不会变得狡猾，却绝对可能变成一个疑心重重、再也不愿信任别人的自怨自怜者啊。
照这个样子看来，人可能既聪明又老实，既老实又聪明吗？
当然可能。耶稣说，你要人怎么待你，就怎么待人。这句话被称为待人的金科玉律，虽然它不保证别人一定会以同样的老实来对待你，却能让你眼目向前，直观保守自己的一生，做个又老实又聪明的人。2015年上海高考语文作文题：心中的柔软与坚硬。如同历年许多高考的作文题，首先还是得把这个题目从语文上弄清楚，免得我会错老师的意，老师呢也会错我的意。我想先从材料作文的解释来明白出题老师的想法是什么。人的心中总有一些坚硬的东西，也有一些柔软的东西，如何对待他们将关系到能否造就和谐的自我。这哎呦，老实说我是越读越糊涂啊。我相信这里所说的人心，不是指人的心脏吧，因为心脏的发展不牵涉到我们对其柔软或坚硬的造就或对待。有健康的心脏更不等于是和谐的自我啊。既然这里人心所指的是与这个和谐自我有关，老师大概要我谈谈人的内在，谈谈我那个里边的人吧。但是我往这边一想啊，又遇见好几个问题。第一，先撇开主题的柔软与坚硬五个字不谈，因为那就是我要找的答案嘛。老师何故用东西这两个字来形容呢？若是说心脏的瓣膜或硬化的血管还勉强能用东西，但是一般所讲的人心呢，它里边可能装了好东西坏东西，怎么人心也成了东西呢？这两个字实在是太突兀。这里的东西我们若无法确定它的定义，那如何对待它们就根本无从谈起了。第二，老师有个陈述，如何对待它们将关系到能否造就。哎呦，真的吗？这谁说的呢？人要是真拿自己这么有办法，就不用写这作文题了。单谈这个观点，人找到如何对待内心各种东西的办法，就能够造就和谐的自我，这800字就不够我写了。还是我应该直接写这个题儿呢？老师这两句话说的是斩钉截铁，把握十足。我若是不同意你这条陈述，我还能写吗？是谁在对待他们？是我来对待吗？我的心对待我的心中吗？我用思想来对待，用肉身来对待，是分开来对待还是同时对待？是柔软对待柔软，坚硬对待坚硬，还是柔软对待坚硬，坚硬对待柔软？来个大淘汰赛，像世界杯足球赛一样。第三，什么叫做和谐的自我？这又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话。守法的公民 无产阶级好模范，我都知道是什么，甚至谁才是为共产主义和谐社会添砖加瓦的好青年我也能讲，但和谐的自我，怪怪，这个话太玄了。和谐的自我是什么？是心如止水吗？孩子的自我比较和谐，还是大人的自我比较和谐呢？两个和谐自我的人彼此相遇，哎，还和谐吗？和谐标准的自我又是谁定的？是别人定、老师定，还是自选角度、自拟题目呢？想到这里我已经晕了，时间也过了一半了，我只好放弃老师对这个材料作文的解说，直接从心中的柔软与坚毅这几个字入手。我的假设是这样，柔软不是指一个人软弱，坚硬也不是说他坚强，若是这样，题目应该是软弱与坚强的人心嘛。软弱有别于心软，坚硬有别于心硬。心软是说一个人好心，容易动情，容易怜悯，愿意让步。柔软这两个字与此有别啊。人如果把心软白话翻译为心中柔软，或心中有柔软的东西，那不但是画蛇添足，而且他的语文程度实在是太差了。我们形容一个人心硬，也不说他心里坚硬，而是说他心里刚硬，表示一个人很固执，一点不听劝，谁的话都不听啊。因此，如果从这几个字的文意上来讲呢，只剩下一个可能性了。心中柔软应是指一个人的可塑性，而心中坚硬则是说他定了型，不愿或者不能再被改变了。可塑性本身不能算是优点，定了型也不见得是缺点。直到我们看见那个人定了型以后是什么模样，你无从判断他的好坏，也无从讲论这个柔软和坚硬的价值所在呀。但是这个结论虽然有理，却不可能是老师所说的柔软的东西和坚硬的东西，因为照这样写下去，我不可能扯到什么和谐的自我，那完全是两码子事儿嘛。因此我想我就别写了，免得白费功夫，因为在改卷老师给我一个和谐的大零分之前，我已经给出题老师一个和谐的大零分，而这两个和谐的自我再世相遇，呵呵，结果是一点也不和谐啊。圣经有句话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谁能试得透呢？要看清人心，尤其是自己，要看清自己，谈何容易？不但需要有上头来的智慧，更需要有正确精准的角度。你随便挑几个听来顺耳的词大做文章，无意瞎子领瞎子，自己骗自己。好在圣经已经把灵魂的解剖学，人心是怎么回事，怎么样才能让人自己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，都清清楚楚为我们解明了。可惜考试时间已到，我也不能再写下去，不然你会把我的大零分变成倒扣分，那就更不和谐了。2015年天津高考作文题，范儿。有样学样是进化论中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基础，比如一只入海变成海豚的狐狸，或一只变成飞鸟的小恐龙。哎，这些可不是我瞎编的，而是专家们真这样说。他们可能自以为范儿，但范儿之所以被称为范儿，不在乎你自己的感觉如何，而在乎有没有别人把你当成范儿，欣赏你这种品味风格。比如说狐狸范儿在地上饿慌了，开始下海，他的小爪子捉鱼不好使，就用嘴去咬，用多了他就成了豚嘴狐狸。 先别说鱼鳞鱼刺会不会使他食道梗塞、肠胃穿孔，单单你的长相变了，就会使狐狸范儿无法得母狐狸的亲妹，他想开创的海范儿也只好到此为止。同理，大恐龙追小恐龙，小恐龙临到悬崖纵身一跳，嘿嘿，成了蝙蝠侠，长出翅膀来，可神气了。这个情节模型也是我在自然博物馆里看到的，不是我自编的。但除非小恐龙范儿能像电影里的超人带女朋友上天翱翔一次，哪只小母龙会嫁这样的鸡范儿怪物呢？在动物世界里，向来突变不会被当成范儿效法，只会被看作病种淘汰。一只猴子学人样，别说学不像，就算他成了高考状元，也早被猴子组织开除猴籍了。请问考场里哪一个姑娘又会去嫁给这只猴状元呢？我可不嫁。人与动物不同就在于此啊，人比较愿意接受新的东西，欧范儿、潮范儿、日范儿，给我们点时间都可以被欣赏、被接受。听我爷爷讲，当年大家都是灰一色的毛范儿打扮，也觉得挺好啊。可见中国还是有很大的进化潜力。但我总觉得今天比起当年呢，我们的范儿太表面化了。你穿得再抢眼，打扮得再有风格又怎样？过几年等范儿一变，自己回头看看都觉得不好意思。从前虽然不用范儿这个词儿，但大家心里的范儿总不是指这些外在的事啊。毛老爷一辈子就那个打扮，不是也挺范儿吗？那时所提倡的范儿重在人品表率，而不是当今的惨绿少年。但旧事已过，从前的范儿既然被时代所淘汰，不如来谈谈我所期望的新范儿吧。其实我的愿望很简单，说出来只有六个字：爹范儿与妈范儿。因为自从毛范儿时代，近70年来中国的社会一直在一个巨大的实验里，那个实验就是重新为人、为男女、为婚姻、为家庭找定义，也可以说是找某种范儿吧。女人的一生是为了证明自己能顶半片天，夫妻的关系呢，只限于爱人同志。任何一个实验总有做够了的时候，若是不成，就该面对现实，改弦易辙。比如中国的经济早就从马范儿变成美范儿，中国的衣裳也从毛范儿变成潮范儿，但中国的家庭还在摸不着石头过不了河呢。夫妻原是为了同撑一张伞，好让儿女得以遮阳避雨。但不说别人，我爹和我妈各顶的那半片天呢，是怎么也合不到一块儿。最后干脆你顶你的，我顶我的，分道扬镳。苦的是我这个做儿女的，您有没有尝过打破伞是什么滋味啊？我不是我爹养大的，也不是我妈喂的奶，是我奶奶惯大的。像我这样的同学有的是，我才不要去顶什么半片天，谁要和我在一块儿啊，我就是他头上那一片天。所以我们穿衣有欧范儿，唱歌有中国范儿，打扮有韩范儿，就是没有婚姻范儿，不知什么是爹范儿，也不知什么是妈范儿。所以我打算干脆不结婚也不生育，反正同居范儿也是一种潮范儿，何必让我的孩子重蹈覆范儿呢？但是气归气啊，气话说完了，我还有一线希望，是一个基督徒同学告诉我的。他家里就挺好，没有我家这些乱子。据他说，这世上有一本范儿大全，就是圣经，里边为我们一生从小到大，从学习到工作，从父母到婚姻，都有各样的范儿给我们效法。今天流行的这些空范儿，不过是标新立异，显扬自己，一点儿不能帮助别人，有什么价值呢？若是圣经真如同学所说，那我倒愿意去读读，看看这本范儿大全里藏些什么奥秘。